欢迎来到第75天，今天这一讲是内容生成。生成式内容工具进入实际流程时，技术之外的约束往往更关键。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提示负向约束、种子与步数各自对生成结果的影响，能用固定种子验证生成过程的可复现性，并说明哪些因素会破坏复现，能列出生成内容在版权与肖像方面的主要风险点。
技术上要理解生成过程的可控点，文本提示、负向约束、随机种子与迭代步数共同决定输出。固定种子是复现结果的前提，合规上要回答三个问题：训练数据的来源与授权状况如何，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与可商用性怎样界定，以及如何避免生成侵犯他人权利或涉及真实人物肖像的内容。工程上则要建立可追溯的记录，每份产出保存提示、种子、模型、版本与参数，使任何一张图都能被解释它是怎么来的。
先看第一部分，可控点与可复现。
扩散类生成模型从随机噪声出发，在文本条件的引导下逐步去噪得到图像。可控点主要有四个：文本提示决定内容方向，负向约束用于排除不希望出现的元素，随机种子决定初始噪声，因而决定同一提示下的具体结果，迭代步数与引导强度影响细节与对提示的贴合程度。理解这四点，就能把反复抽卡变成有方向的调整。固定种子是复现的前提，但不是充分条件。模型版本、调度器、库版本乃至运行设备都可能影响结果，因此复现记录应当同时包含提示、负向约束、种子、步数、引导强度、模型版本与库版本，这与前面几周强调的实验记录是同一套纪律，只是对象从训练换成了生成。
再看第二部分，三类合规问题。
第一类是训练数据来源，不同模型的训练数据授权状况差别很大，这直接影响生成内容的商用风险。使用前应当查阅模型发布方的许可条款与使用限制，并把结论记录在案，而不是默认开源即可商用。许可证与训练数据授权是两回事儿。第二类是权利归属与可商用性，不同国家和平台对生成内容的权利认定并不一致，企业使用前应当由法务确认，技术团队的责任是提供准确的技术事实，用了什么模型、什么许可、是否包含第三方素材。第三类是内容本身的风险，生成与在世人物高度相似的肖像，模仿特定在世艺术家的风格，或生成受保护角色形象，都可能引发争议。工程上可行的环节手段包括在提示层建立禁用词清单，对产出做人工审核，以及为对外发布的内容保留完整生成记录，以便追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手段降低风险但不消除风险，最终判断仍需专业法律意见。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固定随机种子是否足以保证生成结果可复现？为什么？
不足以。模型版本、调度器实现、库版本乃至运行设备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完整的复现记录应当包含提示、负向约束、种子、步数、引导强度、模型版本与库版本，确认一项都可能导致结果无法重现。
再来一道，为什么不能因为一个模型开源就认定其生成内容可以商用？
模型的开源许可证约束的是模型本身的使用方式，与训练数据的授权状况是两回事儿。部分模型的许可还带有使用领域限制。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与可商用性在不同司法辖区与平台的认定也不一致，技术团队应提供准确的技术事实、模型、许可条款是否含第三方素材，最终由法务确认。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记录提示词不记录种子与版本，产出无法复现，把模型开源等同于生成内容可商用，对外发布生成内容不保留生成记录，出现争议时无法举证。
用固定种子生成一组图像验证可复现性，并为团队编写一份包含合规检查项的生成内容使用规范。动手步骤是用同一提示与同一种子生成两次，验证结果是否一致，再改变种子步数与引导强度各一次，记录变化，故意更换模型版本或库版本，重跑同一配置，记录结果是否仍然一致。 据此列出复现所需的完整记录项，查阅所用模型的许可条款与使用限制，记录关键条款原文、位置与访问日期，并写出对商用的影响结论，编写团队使用规范，产出记录字段、提示禁用词清单、人工审核流程与需要提交法务确认的情形。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同种子复现验证与三组参数变化的对比记录，提交换版本后的复现结果与完整记录项清单，提交许可条款查阅记录，含条款位置与访问日期与团队使用规范。
第75天内容生成就讲到这里。